弟兄姐妹们晚安呐、啊。五年没见面了，好快时间哈。我每次回来述职，我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按照正常，我们大概每四年有一次的述职。那我去年因为太忙了，我们也不太适合离开，所以我们延后一年。那要五年没有见面，有很多的老面孔，也有很多生面孔。我感谢主啊，我们大家都健在，而且还蛮喜乐的。这是神的恩典。我想我们因为今天第一次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也有我在想说应该从哪里开始哈。当然今年呢是比较特别的一年，是到今年的8月31号，我正好离开空军呢19年。那到现在等于19年又一个月了，差不多。那我在宣教工厂也待了18年多的时间。这个18年多有很值得，人生有很多18年，而且我们能够继续在工厂，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哈，这次我在美国总部在那个 chapel 分享的时候，我很感慨，其实蛮感慨的。记得19年前的那时候，我们刚被接纳的时候，到达美国的这个 MF 的总部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他们分享的第一句话就是啊，经过非常多的神的那个引导跟神迹啊，带领我们站在那天站在他们的 chapel 面前，能够跟他弟兄姐妹分享。19年后的今天呢、啊，我更觉得说要很感谢神啊，就是经过了非常多的神的恩典。非常多神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继续啊留在工厂里头。我觉得人一生啊，真的都是神的恩典的带领我们。那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更会发现啊，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在我们的个人来讲啊，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可夸的。其实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今天都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我今天用一些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来数算一下，回顾一下我19年来啊，在工厂上啊，神给我的一些，真的我很深刻的一些得着跟一些体验。那用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啊第10章29节到30节，如果有圣经啊，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0章29节到30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好不好哈？有圣经就一起看，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听。马可福音第10章29节这么说：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们就读到这2节后面。这些经文哈、啊，我是大概在3-4个月以前吧，那时候还在昆明的时候，我在那边好好的有一天在读这些经文，我好好的默想，反复的像那个牛在那边反刍一样这些经文。我在想说，这些经文虽然很熟悉啊，这些经文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头对我有什么意义？不是我刻意要去读这些经文，就那天正好读到这些经文，然后呢，我就把前面的这一章整个看到这些经文，因为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给我一个很大的就是一种回顾啊，就是当年神呼召我们离开空军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些经文就是这段话。当年这段话是知识上的一种认识。当年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是啊，神给我们一种鼓励，因为我们要面对一个如山般高的这种困难、跟危险、跟未知啊。人最难面对的一个啊，就是那个未知啊，我们掌握不住的。人本性啊，很想掌握，什么都想把它掌控住。每一天都能够，每一秒钟啊，都在我手里掌握得很好。正面的掌握是好事，负面的掌握就变成。不太好。那在关系上我们也想掌握，所以人有明天我谈到夫妻关系啊，特别会谈到这个人喜欢掌握，真的，那个人只要一想掌控的时候，关系就很紧张了。那我们人本性就是这样，这是人性的弱点呢。那所以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面对一个 就是太多的未知，太多的困难，有时候会蛮紧张的，也蛮不安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清楚神的呼召，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呼召要走出来的时候，这种未知的那种恐惧啊，跟忧虑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忧虑跟惧怕？其实就是，只有神的话。因为神呼召我们啊，那神也会负这个责任。在这个时候，神也鼓励我们，他就用这段话。那时候对我来讲啊，人为福音跟为神和福音的缘故，撇下这么多东西啊。那神说啊，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那我们都知道来世会得永生了、啊，那今世得什么百倍？当初啊，当初根本就感受不到，因为这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但是我在知识上的认识，我也从知识上来抓住这句话，我也相信神给我们的一种鼓励。说我们今天为了神的缘故啊，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放下这么多东西，那神给我什么？那时候呢，我们就这句话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但是十九年后的今天呢、啊，我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经文、啊、成为我经验上的认识，是真实的。所以啊，那我在那天三四个月前，有一天早上在好好默想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这段话对我非常有意义啊。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人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哈、啊，撇下了很多东西啊，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这很多东西啊、这是耶稣说我们撇下这么多，那然后呢后面跟着话，那我在谈那个后面跟着的这些话里头啊，之前啊，我想说我们回顾这段经文前面有一个故事，耶稣讲这段话的前面有一个引言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从十七节开始啊，他讲说一个富有少年人呢、啊，他非常自豪的到耶稣的面前说，所以圣经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跑过去啊，然后呢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他很自豪，他那个很有确据的，他说啊，我该守的一切的律法我都守了，我非常的敬虔，所以他很自豪的跑到耶稣面前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那耶稣其实没有跟他正面的回答，那耶稣说，你就是被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第二件事情跟从我，这是最难的事情。对这个富有少年人，那当圣经讲说他拥有太多了，那所以说耶稣就挑战他说，你认为你该做的全做到了，那耶稣就挑战他说，你只要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呢你跟从我，就这两件事情做到就好了，所以你不要称我为良善的夫子，你称我为主吧，称我为主很难的。那个称我为主啊，我们常常讲说主啊，主耶稣啊，称我为主，它里面的含义很深的。称我为主，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主权都在上帝的手里了。那我们曾经在帮助很多人，我把这主啊，就是那个英文叫 lordship， 就是好像主权一样，就是把称主耶稣为主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太多了，就是把那个 lordship 把它所有的一样一样，从我的灵魂体各个部分啊，一样一样的把它列下来，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称耶稣为主的时候，那真是主啊。那但是呢，这个富有少年人他称耶稣是什么？良善的夫子，你是一个好老师，但他不敢称耶稣是主，因为他知道他有很多东西啊没有让耶稣做主。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挑战他说，你只要称我为主，你只要尊我为大就够了。那圣经没有这样说，你只要称我为主，跟从我就是意思就是你称我为主就好了嘛，你不要说你今天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对，耶稣说你什么什么那个该守的诫命呢都守了，他耶稣用得很好，耶稣用他十诫里面的后面六诫，耶稣没有用前面的四诫，因为后面的六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怎么样，要孝敬父母，要怎么样，那这个他全守到了，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在人方面的。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前面的四诫特别是前三诫，就是要相信唯一的真神的、啊、换言之就是要称耶稣为主嘛。所以说他耶稣挑战他指后面的六诫他是全守到了，所以他很自豪说我全做到了，耶稣说前面的四诫也没守到，他挑战他，他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但其实挑战他这一点，就是你变卖所有跟从我，换言之你称我为主，是个很难的事情。所以那等到这样的这个故事 后来转变成什么？所以转变到彼得又跳出来说话了。彼得是一个很毛躁的一个门徒嘛，他又跳起来，他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对不对？那彼得就，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哎呀，财主进天国，是多难的事，比穿过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呢、啊。”意思是说，这些人不可能进入天国。那我们都已经撇下这一切跟从你，那怎么办呢？换言之，就是说我撇下一切跟从你，我称你为主哦，我得到什么好处？其实换言之就是这样，彼得是很直接的人，非常直率的一个人。他讲问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问的问题。同样道理，我也在问神说：“我今天撇下所有的，我跟从你，我有什么好处？”那耶稣当然没有给彼得很多正面的回答，他就才开始讲到二十九节这段话：“当你为我跟福音的缘故，撇下了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负债今世的百倍。”什么百倍什么东西呢？百倍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然后今世的百倍，不，来世的永生。但是、啊、并且要受逼迫啊，来世的永生啊。那我们看一下，那天我坐在那个我自己的房间啊，书房，我在默想这段话的时候，哎，我在看这个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印尼文圣经拿来看看，这个很多版本看看，你看一些同样的经文，你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看见。那我在看英文圣经的时候，我就给我看到几点很有意思的时候，他说：“你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中文翻房屋，英文是 home。”我们很多人住，我常常讲，有的人住 big house 哦，但是没有 home atmosphere。其实我们每次到每一个人的家里，你走进去哈、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家的气氛怎么样。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其实尤其我们常每一个地方常常跑的，你住太多不同的家庭了，你只要一走进去，你根本不要坐下来跟人家谈话，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气氛，家的那种可贵啊。那种家的那种气氛是掩饰不了的。我们可以住 big house， 但是没有 home 的感受。这个今天的时代很多是这样子的。所以中文是翻 house， 但是其他意思，它英文是 home。对，那然后呢，这个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到他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然后接着说意思把百倍什么东西呢？百倍就是你手撇去的东西，他要给你得到百倍。那百倍是什么？他就讲说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啊，这些东西啊。那这英文圣经很有意思啊。我们撇下是 home 啊，他说今世得百倍的是 homes， 是 home 加 s 去的，然后呢，其他东西都还是复数。到了母亲啊，他说撇下 mother， 但是呢，得回什么 mothers， 很有意思。然后呢，第三个字啊，并且要受逼迫，这个逼迫是 persecutions。这个是没有撇下的。当我们跟随主啊，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接受逼迫，而这个逼迫是复数的逼迫。所以说换言之，耶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人，也是一个神啊。就是他不跟彼得讲假话，不跟彼得讲说你要撇下这么多，你已经撇下这么多的，那我告诉你说会今世得百倍，但是呢，你会得到逼迫，而且逼迫是复数的逼迫，你会得到homes， 你会得到 mothers， 那中文翻撇下父母，英文是父亲跟母亲，但是为什么得到后来是母亲的复数？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回顾哈、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默想，哎，我看到三个 S 是很特别，一个 homes， 第二个是 mothers， 第三个是 persecutions， 所以这三个 S 有独特的意义在里头。那我自己在回顾这十九年里面呢，我发现了、啊，我就用这三个 S 来跟大家分享。这三个 S 啊，成为我真是确实十九年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就是神的。这段话是真实的，是一种经验上的得着。那我撇下家，我先讲我的家，我就回过头来说，那我撇下什么？我撇下第一个说房屋嘛，就是家。那房屋呢？那时候呢，我想说，哎呦，我就回头看，哎呀，对啊，家是很多的意义在里头啊，那也有房屋在里头啊。我那时候我在台湾的台东嘛，我不知道多少台湾来的不要知道，台湾的台东，我住了很长的时间呢、啊，我在那边盖了一栋房子。那个有150平的地啊，盖了60多平的房屋。如果台湾来，大家知道那个大小了，对吧？那在台湾来讲是很大的房子。 那但是我只住了一年半，我就离开了。一年半时间短，这个不太重要。我觉得哈，最难舍弃的是什么？舍弃就是我的精心杰作，我的设计，我的建筑，我的一草一木的栽种，这个都是投下心力、投下感情的。那这个离开是难的，所以我撇下这些东西了。那这个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亲自参与的，甚至每一个墙壁的颜色什么东西啊，反正都是参与的。所以这个东西的撇下是困难。那撇下，那然后呢又撇下什么？我在就到印尼去了，一待又在印尼待了10年2个月，我们才会把我就跟我们讲说把你们派到印尼派到中国去。我们才有300多个同工啊，300多个家庭啊，我们是唯一的华人，唯一可以最适合到中国工厂的，到中国工厂是最小的投资啊，最大的收益。那是我们蔡慧跟我讲的，所以他是鼓励我们说你们最好还是去了，那后来我们还是答应了。当我们去的时候呢，同样道理，我要撇下我在那个印尼住了10年多的那个房子，我们那个地方叫达拉根啊，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啊那个房子很大，因为那个我们的达拉根岛没有什么人嘛，就是地大人少嘛，所以我们住了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个一草一木全部我种的，我刚刚搬进去的时候草都长，野草长那么高，把那个野草全部把它砍掉烧掉，然后呢重新的整理，那个房东很高兴的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所有的野草全部清掉，然后我种那个什么，种那个长不高的草，我就一点一点种，每一根草都是我种的。10年多以后啊，我后来把这房子交给我的同工，他很高兴，那个草坪很漂亮，然后每一棵树是我种的，那个地方是土地很贫瘠的，我施了很多的肥啊，所以我种很多果树啊，所以每一根草、每一棵草、每一棵树啊，都是我栽种的，然后把一个荒芜的一个房子啊，成为一个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那成为我们在那边的家，这个是那我们要撇下，那这个撇下也很辛苦啊，因为也是我花很多精神的，那我每次有时候服侍回来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做一种什么身心的调节啊，我就去种草、种树，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种活动。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撇下。那我觉得最难不只是有形的房屋啊，当然我们的家没有撇下，那我们家是跟着我走的。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撇下就是在这个部分来讲，就是那个根啊，我们讲说2度的连根拔起，第一次是从台湾的拔起，第二次在印尼的拔起。那现在就住到昆明去，所以说把一个熟悉的心情耕耘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要把它全部再次拔起来，好像我们常常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在讲的时候，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就是把那个我们的树啊，从这边连根拔起，移植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原来从台湾移植到印尼，然后又移植到昆明去。那昆明是一个高原地方，大概6000多英尺高啊，一个高原地方。那我们先移植到那个地方，所以啊，这是一个撇下。那我觉得再过来一个这个撇下，就是跟这个田地有关的，就是我在台湾的空军待了23年，23年的空军的生涯呀，这个撇下是一个大事啊。那这个是这是就是耶稣里面所说的田地啊，撇下的田地啊，这是等于是我的事业生涯，我的抱负，我的梦想，我的安全感，我所付出的一切的贡献跟努力啊，这些都撇下了。这个甚至在讲严重一点啊，前途撇下了。那这是都是撇下了。那加了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先讲 home， 那让孩子的适应，当然这边包括了，在这边耶稣讲说有孩子嘛，兄弟姐妹，还有父母，还有儿女嘛。这儿女来讲，对我们孩子来讲，他要适应很多的文化，他要跟我们到处搬迁了，他们要很早的时候就离家，他们离开台湾的时候是3岁、4岁、7岁。然后跟我们先在美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就到印尼去，那开始这种不定的生活，到处的旅行的搬迁呢、啊。然后呢，他们10岁、11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们，要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寄宿学校读书。对我们小孩子也不是很容易，对我们大人也很难。特别我老大去的时候，1994年，那个时候还没有 internet， 没有什么 email， 没有什么，写一封信过去给他，他立刻回信，最快一个月。 才能够收到，所以我们是在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对他来讲算是相当辛苦的。所以对老大来讲，他也不容易。到老二老三去的时候，因为有姐姐在，就比较好。那加上后来我们1995年以后，我们才会开始装 internet， 那开始 email 又比较好一点，慢这个通讯的又方便。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来讲是一种撇下，是一种他们一种重新的适应。那这个部分，那神给我们什么？那我想说，就是神说要给我们 homes， 那个 homes， 那我觉得 homes 有很多东西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形的房子哈，那当然我从台湾撇下，然后到印尼给我一个大房子，到了昆明那给我一个房子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在昆明当然是住那种公寓式的，但是我们夫妻两个人住已经很好了。可以享受有自己的空间啊，可以有自己的书房，可以默想啊，可以享受然后可以享受这种家居的生活。那我们在服侍完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休息，所以我们以前在印尼的时候把我们的家当作一个沙漠中的绿洲，特别我们在少数民族那个地方来服侍完了回到家里面，那种感受很舒服。特别我们现在昆明也是，每次服侍完了回到家里面，那个家成为一种绿洲的感受，这是一种家。那另外一个神的家，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家。这个神的家里面就是到处的弟兄每个教会去拜访，到哪里去，神给我们开启就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的家成为我们的家。然后到哪里去，我们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的接待，所以这个经历到神的这种信使他的供应，还有各种弟兄姐妹们的照顾，这个还有他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那种爱跟接纳，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怎么说，就是用物质来衡量的哈。那这方面，那这都是神给我们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家啊，就是我们夫妻的关系啊。今天我们50几岁的人能够一起同心的服侍，很多人很羡慕，其实我们也很感谢神。这是我们特别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婚姻是面对极大的考验，所以这50几岁的人还会在那边一起进进出出的，几乎是异类，看不到了。对，我们现在常态变成非常态，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整个社会的变迁啊。那到哪里去，其实也不要讲说是在中国大陆，其实在甚至我在台湾也好，在北美也好，这种现象都很少。那这个我觉得是很感谢神的事，能够同心同道，能够同心同行啊，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我觉得这个真的 homes， 那个神说今世则百倍啊，这个百倍这个部分太宝贵了。那让我们能够一起很喜乐的，能够同心啊。夫妻要一同服侍，一同工作，我们很诚实的讲，是很挑战的事情。大家特别大家在座我都知道，结婚很久了。我这次到纽约去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弟兄家，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退休了，他以前做 IT 的，他退休了，然后呢，先帮助他太太。”我说：“有些什么挑战？”他跟我笑了。笑笑，他说那个苦笑就知道了啊，因为但是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哦、真的是很困难，夫妻能够一起工作啊，太难的事情，这个真是关系的考验。他说以前呢，反正我做我的，他做他的，那井水不犯河水。那现在呢，我们两个是一同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两个做法都不一样，那有的有架，有的吵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就面对很多考验啊。为什么？他说我们的空巢期的考验呢，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做一件事情，那一起在所谓的一起同事、一起的同工啊，是很难的事情。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同行呢、啊，这是神非常大的恩典。还有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啊，虽然我们孩子很少离家，我们很可贵的事情。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留在家里头。很多人都笑他，那时候很多人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难的事情。那我非常鼓励，我也希望说他留在家里头，然后照顾孩子，养三个孩子。当年没有想到神会呼召我们去做宣教士。当我们最小的孩子10岁离家的时候，至少我们感谢主啊，最重要的10年呢、啊、是在家里面陪伴，亲自陪伴，没有任何的遗漏。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孩子的关系很好。那个，我特别，我老二，我刚刚从纽约回来，纽约过来啊。那我老二现在 NYU 读书啊，那他在那边，我们跟 跟他相处了三天，他过去的四个月，五月到八月底吧，五月初到八月底，他在昆明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他暑假回来，跟我们住，跟我们打工，他在那边打工啊。那他每天晚上有一个要求啊，在我们睡觉之前啊，躺在床上，大家三个人躺在床上，就至少要谈一个小时的话。那有时候我第二天，有时候他就哎呀，谈到有超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有的三个小时。那每天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我要承认，我们父母做父母，明天要上班呢，哇，那个很辛苦的，怕明天早上睡眠不够，有时候谈到一两点啊，那明天要六点多就要起床啊，那真的是会有点压力啊。那时候跟他讲说，哎呀，拜托一下，明天我们要上班了，体谅一下。他说不可以啊，他的理由很好。第一点，他说我11岁就离家。最宝贝的时间你们两个都没有管我，现在我要把我要求要补还回来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啊、全世界哪有一个23岁的孩子还要求他的父母亲说我要跟你住，躺在床上跟你聊天聊一个小时以上，全世界他都找不到第二个，所以你应该感谢我。所以这两点呢，我们就没有话讲了。哇，真的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呢。所以我后来我说，对啊，我说我们要珍惜当下。今天他愿意跟我们在那边聊天，跟我们谈话，啊，那真的要很感谢神啊。那所以我也感谢他。所以我们就谈那边什么话都可以谈呢、啊，其实谈得非常的深入啊。他的个人的挣扎，他个人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孩子会更多的了解，对今天年轻人的心理的想法更加的了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在外面一直在服侍各种弟兄姐妹啊、哦。所以我们最近特别体会到，我们到每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每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服侍一下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次啊，到北美呢，有一个任务啊，除了拜访教会之外，另外一个任务啊，只要到达那个我孩子居住的附近的地方啊。我们要专程去拜访他们了、啊，然后去好好服侍一下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在第一站是在那个旧金山了、啊，因为我们从旧金山入境的。那旧金山到了入旧金山以后，然后我们到总部去一个礼拜完了以后，我们就在一个教会分享完了，我们就花了3天多的时间陪我的老三，然后我们亲自能够服侍他们一下。服侍他一下，跟他有很多很好的交流啊，跟他聊一聊，跟他谈一谈他的情况。那然后呢，到了纽约市的时候，我们就到纽约去跟老二再次的在一起。那我们到芝加哥的时候，老大在芝加哥，然后我们要单独要跟他在一起，所以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跟孩子服侍一下孩子。我觉得跟孩子的关系能够进入成为一个朋友，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啊，能够在各方面都有交流啊，各方面都能够分享的，是一个很宝贝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老二说的这句话，他讲的这句话代表三个孩子的心声呢。他说他用英文讲一下，他说我要 regress back to 那个 teenage 的那个时间里头。就说他的意思，他当然他意思不是他真的要回到那个，而是说他要珍惜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呢。然后呢，他说我能够在这个一个成年人，一个20几岁的孩子，他愿意跟父母亲能够这样谈话的，他说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很感谢他们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个今世则百倍，那个 homes。 那再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 MF 的家里头啊，我们 MF 成为我们的家啊，那我们全部 MF 300多个家庭在50几个国家里头，那每一年都有一次的那个各地区的领导人的同工会都在欧洲举行。那我是MF 驻中国的同工嘛，那我是代表中国，那其他代表苏联的、苏俄的，也代表什么阿富汗的，代表什么 Morocco 啊，反正全世界好多地方啊，特别在那个中东国家好多地方。那我们都在欧洲是最中心的地方，全部都完全集中。那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到那种温暖关爱的那种感受，就大家能够一起开会，大家带着不同，像各个工厂啊，带着不同的困难，带着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那种兴奋的事情呢、啊，带到那个地方来，大家一起分享，很有意思。这是哈、哦、那种家，然后回到，这是我们回到总部啊、哦，我们回到总部的家，那种感受也是很好。这个离近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宿舍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他们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一篮的水果，一个卡片，然后我们到每一个部门要去做分享、要报告的时候，大家都把我们当作就是好像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成员，这种感受很舒服。所以这我也是要感谢神啊，这个是我们我觉得都是 homes。 那套一句就是套一句大陆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们 NF 这种服饰里面非常的人性化，就是那种你感觉到你可以当人看啊、真的。今天我在服侍很久，越来越服侍的时候，我明天也要分享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人久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特别是在亚洲的社会啊，我们上下的阶级的那种观念的非常的明显，所以啊人跟人的互动里面没有，往往没有把对方当人来看，往往上对下，下就是东西，对吧？上对下就把下面当东西看，父母对孩子当东西看，领导对部署啊当东西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那另外的母亲呢、啊？我就觉得说，一个 home 是得到 s 得到一个是撇下单数的 home 得着复数的 home， 那撇下单数的母亲呢、啊？那然后呢得着复数的母亲，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时候我在想说，我撇下是单数，那为什么得着的时候父亲不见？那个在撇下是父亲母亲，但是得着的时候父亲不见变成 mothers， 这个很有意思、哦、那时候我在思想说什么叫做母亲呢、啊、这母亲呢、哦、当然我觉得母亲是代表一种爱，代表一种滋养，代表一种接纳，那种关怀哈、哦。那我觉得为什么到了这个得着的时候父亲不见，我觉得我这段时间跟我的二女儿这样子每天晚上跟她交谈哦，那我她很感谢我们，那我从我孩子那边得到她说她说的话，她说啊我很感谢，她很感谢我们做父亲和母亲的，她说我是一个比较 structure 给他们 structure， 她妈妈给他们 nurture，所以啊 structure 跟 nurture 他两个都非常好，所以以至于他们呢有规范，同时又有滋养，又有关爱，又有这种接纳。所以啊他说，但是啊他又接着一句话，他讲说那是小的时候很好，现在我们大了不需要 structure， 这很有道理，当然能够接受这个。其实他讲说现在我们二十几岁，我们慢慢都已经成年人了，我们不需要 structure 现在已经在我心里，我自己要给我自己 structure， 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被接纳，我需要被关爱。所以我后来我觉得说，哎，我觉得就回复到这句话，我觉得为什么变成 mothers 没有 fathers， 哎，我觉得有道理，不需要更多的 structure， 而是需要更多的接纳。当我们其实啊真的是当我们人在慢慢成长的时候，成长是痛苦的，成长是有很多错误的，这种错误里头不是靠 structure 帮我们纠正过来，而是那种 nurture， 那种关爱，那种接纳，才能够帮我们啊从那种错误的那个方向把它带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哎，为什么用 mothers， 我觉得有道理。那我觉得说我撇下了单数的母亲啊，当然父母包括这个父母亲包括父亲啊，那当然我们父双，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撇下父母这部分最难的一点呢，就是对我当初最难的一点，就是不只是说离开有形身体上离开父亲母亲，最难的是离开他们对我的期望，这个是最难的。父母亲对我有极高的期望，而且我那时候有蛮有看起来蛮好的前途的时候，所以说那他们希望我光宗耀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情，特别是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给予他们一种安全感，那我要离开的时候好像把安全感剥夺掉，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度哈。那在工厂的时候，而且我们在工厂在印尼的时候啊，十年里头啊，我们双方父母前后都离开世界，而且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回到他们的那都是等到消息发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赶回去的时候都那时候回到家里面最少要两天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撇下了。那但是呢神说要给我们复数的母亲呢，那我觉得在工厂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我觉得一个 nurture， 一种关爱啊，一种接纳，一种滋养，我觉得最宝贵的滋养是从神那边直接来的滋养。我们特别在印尼十年多的时间啊，我们没有什么特会啊，没有什么任何什么培灵什么奋兴会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啊可以跟神直接的交流，我觉得这非常的宝贵。这十年里头，我回顾生命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头，印尼的十年的生活 是我们哦，成生命灵命，如果用灵命来讲，是成长最多的时间。那个反而很有意思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特会，但是呢，可是给我们有跟神有很亲密的那种关系啊，这是直接的领受，直接的领受到神的爱，直接领受神的关滋养啊。那这个是也在预备着我们今天到中国大陆去。我发现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工厂的复杂性呢、啊、挑战性呢、啊，哇，远远超过我们的印尼。这个是我觉得神有预备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到各个地方去，也是得到很多牧长的关爱、支持跟鼓励，弟兄姐妹的爱心啊、接纳，还有这种肯定啊。那当然还有是很多，像我们这个是信心差会啊，长期各个教会的支持啊，不管在财务上、在祷告上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啊，其实都是一种直接的关爱。我觉得是滋养。当我们在一个工厂里面待久，你会很孤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把你忘掉了。但是啊、哦，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是那个总部会寄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奉献你要支持的那个明细嘛。那支持都会明细，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报告一次的。那在报告的时候，接到那个明细的时候，你会很感谢神啊，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真的，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呦，好像全世界把你忘掉了，你在那边干什么？但是你收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神没有把我们忘掉，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还在支持着我们。所以这个是就是 mothers 神在亲自的照顾我们。那逼迫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我觉得在撇下的部分哈、啊，没有谈到逼迫，我们为耶稣跟福音的缘故撇下这些东西啊，并没有谈到逼迫，但是耶稣很真实的说，要受逼迫才会在今世得百倍里面要受逼迫，这个逼迫是 S。那我就来思考说，这个逼迫是什么？当然也很简单来讲，是为义受苦啊，甚至为行善受苦啊，为神的名跟福音的缘故受苦啊。那这也都是一种撇下这些东西的受苦。那我在谈撇下之前，在谈逼迫之前，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好像我们在撇下很多东西啊。我发现有一种撇下，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撇下，是我们自然而然就要走到那样的一个一样的光景里头，就是我们那个年纪一天天的老迈，那个头发越来越少，那个头发越来越白啊。这个皱纹越来越多啊，体力越来越差，这是一个撇，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要撇下的，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失落，这个是逃不掉的啊。那但是呢，这就是人生嘛。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不能够算是撇下，也不能算是逼迫，但是呢，我们都要面对。那再过来去谈到逼迫的时候啊，那我们为了耶稣跟福音的缘故受到这些苦难，那甚至把说这种逼迫也称为一种人要离开安乐窝啊，那种感受是不舒服的。因为你在一个环境熟悉的环境，在一个生活习惯已经熟悉的一种情况，这种变动所带来的不适应感是一种逼迫。你感觉到，哎呀，就是，如果我能够选择，我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人就会觉得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今天撇下是选择做出来的。那我们选择这样做，那神说我要给你们百倍，那当然是要受逼迫。那这是一种，当我们面对逼迫的状况呢，是一种旷野的光景。人生要走过很多旷野路，那大卫王，我记得大卫王他撒母耳去恩高他说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真正恩高那天开始到他真正做王20年的时间，这20年对他来讲是旷野路，神在预备他接受来做王。所以啊，这个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面对这种旷野的这种状况。那对我来讲，我就开始回顾我有什么所谓的逼迫。第一个我就想到我的身份地位的改变。那地位的改变是以前是从高位在空军是指挥人家，然后到了印尼的时候是低位啊，重新开始的适应。以前飞高速的飞机啊，现在飞慢速的飞机。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我飞了17年的战斗机啊、哦，这个高速感都已经很适应了，那一起飞那个快节奏已经很自然就形成了。 那个，而且我们想东西很快，看东西很快，一眼就所有的仪表全部看完，然后呢去想下一步怎么办？看一个山头，五分钟、十分钟一定过去。那现在飞那个小飞机的时候，我到印尼的时候飞的小飞机又慢了，每次飞了半天，我以为觉得已经飞很远了，其实才飞一点点。晴空万里的时候看一个山头，以前五分钟、十分钟过去，现在一个小时以后还在前面，那种强烈的对比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这种适应。这种逼迫，因为这个不是我要故意这样的，而是说这个长期的习惯已经是这样，那慢慢要换成说那种小飞机，哎呀，我一直要告诉我自己，我现在是坐在小飞机上面，那是每小时才120海里的速度。我的以前飞战斗机啊，那个飞机要落地的时候的速度都160海里，落地的速度都160海里，它是平飞的速度才120海里，那这两个差异太大了。所以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身份的地位这种改变。那这个从头做起这种考验啊，是很不容易的。其实这时候考验什么东西？考验我是谁。这个考验最实际的。那时候我想说，我是谁？我如果我定义我是谁是靠我拥有什么，我做什么的时候，那我就很惨。那这个考验就很难过去。但是考验我是谁，就说不是在于说今天我现在在做什么，而是或者说我现在拥有什么，而是说我在基督里头我是谁。当我很清楚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就轻松了。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是谁的时候，我今天所做什么，我拥有什么都变得有意义。那当我要用这些拥有什么或者说我做什么来证明我是谁的时候，那我就会很辛苦。那所以啊，在那边我学到这个，所以那我觉得这个逼迫是值得哈。那在另外的工厂的适应，就是要新的语言文化的适应。刚刚到印尼的时候开始学印尼话，然后呢，学印尼话也很好，因为学一个新的语言嘛，蛮有兴趣的。然后一点都不懂，慢慢可以跟人家讲话，你发现成就感很够。然后后来慢慢就可以开始跟人家讲道啊，这样子。那你发现虽然中间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被人家的笑，这些，但是呢，也这样走过来。那这个至少说10年多下来能够多了一个语言呢，现在我们在昆明，我们夫妻两个的在公众场所的悄悄话就是印尼话，那这就很好，我们多了人家，所以人家像我们的同工啊，每次听到我们一讲话他们听不懂，他们就知道我们在讲印尼话，那至少就这样，譬如在公众场所，我们那我们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就换一个话说了，那这也是优点嘛。那另外我觉得工厂适应里面最难的一点就是当地人的思想行为啊，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异。那这种差异啊，你会很多不解。这个不解啊，其实带来那种挫折感比较深啊。那我在大概去年吧，有一个同工啊，他是美国人，他在中国待了18年，住了整整18年。他在1986年的时候就到了中国，他在中国待了18年。他说，他那天到我们办公室，他现在是我的同工了，所以他跟我聊天，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在中国待了18年，有一件事情我百思不解，到今天我还搞不懂。他说就是啊，第一，我说什么事情？他说这样。他说因为那边中国人是很挤的嘛，所以人跟人就是撞来撞去的，那人都在插队跑到你前面，就是喜欢你走在这边他就喜欢走到你前面，那你开车他就喜欢跑到你前面，反正谁先到前面就谁先赢嘛，就这样。那行人也会走到你前面，然后每次开车的时候就有人家走过了你前面，他说哎呀就很气，他也没办法，你在那边生活就这样。他说不但是因为他走到你前面之外，他说我还18年来啊，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啊因为这样子被车子撞到。他说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你看从那个西方跟美国这种文化，你可以想想看，你可以非常的那个能够那个 identify 他的那种想法。他说他那个不能够理解。那我说你18年了以后你还是这样的，他说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生存之道，我说这个就是他的 flow 嘛，你就进入一个文化的流里头，那个风俗的习俗的流里头，你就要跟着这样去嘛。所以我有一天带了一个纽约市的一个牧师啊，他在昆明开车，他在那个他坐在我旁边， 行一直叫，哎呀，那个行人给他过，怎么这样叫？他说开车怎么这样开？我说如果按照你美国那样开法的话，那我不要在那边走了。那这安全车你要进入流里头嘛？那进入流里头就是什么？胆大吓胆小，开谁胆子大？就是这样子。那谁的车子不怕被撞？就是谁就可以开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开始不要讲话，你也不要踩刹车，不然脚你的脚很累啊。等一下，我说你就开始跟着我走，你绝对安心的啊。这就是啊，每一个地方有它不同的文化的风俗的情况，每一个它的特色。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那种，当然还有一种人的他们那种想法的这种不跟我们的想法之间的差异不理解，你就要面对他，还要包括了这些有些人那种粗鲁啊，那种无理啊，那我们要包容嘛。还有呢，就要学习做仆人啊，特别在工厂的服侍，全部都是仆人，你不可能，你不是在做领导，即使你在做领导，你全部做仆人，这个做仆人啊是最难的事情。你人是本性，你不太愿意做仆人，都喜欢发号施令。特别我以前是当官的，那发号施令惯了，那到了工厂都开始学做仆人了。这个是对我来讲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但是也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获益，很大的一种获益。所以我做仆人就现在做得很自在了，现在那也不会觉得是在做仆人了。那我所以我最大的受惠者是我三个女儿。那我做仆人做得很好，所以我还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就服侍他们嘛，那这个就是，除了说是我们自己家人，当然我们在对同工也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帮助人，我们要训练人，要帮助人民人能够站立起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我们要谈到这个仆人，就谈到一个殖民者跟移民者两个的概念。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地方去帮助别人，我们以殖民者的心态去的时候，人家会很反感，因为你不能够带着你的东西到那边去，好像去殖民一样。应该有一种移民者的心态，你要到那边去，住在那边，跟人家一样，要帮助那边人让他站起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不管到哪里，当初在印尼也好，现在昆明也好，我们是要帮助那边人，让他能够站起来，他能够自己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就是做仆人嘛。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时候我们会受到欺骗啊，也有受到一些恶劣的人家很恶劣的态度，甚至讲弟兄的这种中伤啊，都可能的。但是这个就是生活，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那这都是我们的所谓的逼迫啊，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考验我们这个你愿不愿意还能不能够待下去，能不能够再继续来学习做仆人呢。那另外最直接的就是那种七言点第三节这边唱的许多危险试炼跟网络我都安然度过，我觉得这个最宝贝啊。那在我们工厂18年多将近19年时间里头，太多危险试炼跟网络，特别我在印尼的时候，我们飞行的山区啊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危险。有一天我带一个传道人进去山里头服侍，那他是加拿大人，他跟我说下面有些什么东西，都是丛林嘛。他说有些什么？我说，里面充满着鳄鱼跟蟒蛇，就两种。我说如果掉下去就是这两种，那这个确实这样，那环境是这样的，都是沼泽嘛。那然后很多蟒蛇，哦，蟒蛇我看过好大的。所以我走在山里头的时候，我跟那土就那个山地人走在一起啊，我都一直看地上，你说有没有蛇啊？他说你不要看地上，看有没有蛇要看上面。我学到一个功课，真的，看蟒蛇哈，蟒蛇都是盘在树上，他在找猎物的时候盘在树上。那在这边一走过任何的，不管是任何的动物，他就一掉下来把你捆住。所以他说你要看蛇是要看上面，因为这边太多蟒蛇了。他说你要一直看上面，所以我们后来就走路就一直看上面。那我想说，因为我们怕毒蛇嘛，那他说那边很多蟒蛇，所以这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就是危险试炼跟网络。那在那边有行，像保罗上有行远路危险，有假弟兄危险，有好多种危险的，那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印尼住在那个地方，虽然说一个荒一个比较就是很荒凉的一个地方嘛，它动开垦成变成家哈。那这个地方就是前后在我们家里头出现过7次的蛇，这个蛇都跑到家里面来，是有一个很紧张的。有一天我一个同工啊，一个她是一个单身的女性，她是在我们那当老师， 来教我们这些孩子们哈，他好像有一天半夜三点钟起来，就一脚就踩在蛇上，然后被蛇咬到，半夜赶快紧急的去找医生来给他打血清了，然后赶快打电话去求救，结果你可以想象哈，一朝被蛇咬完，那我看你十年你走在那个每天晚上起来你都会感觉到踩到东西了。那我们听到这个设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家里面有出现过蛇的时候，你发现晚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每一角落都会踩到蛇的感觉。所以这个啊，这就是一个逼迫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的环境的状况啊。那加上一种反对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啊，他们那种服侍的不确定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像譬如我们现在昆明的服侍，那就很难啊，因为政策上来讲我们是不合法的，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不确定因素很难的。那有时候一听到哪边的风吹草动啊，哇，那个某个教会被抄掉了以后啊，那有时候我们的训练说啊，从今天的训练啊，我们照样做，但是把所有圣经收起来啊，那赶快把它收掉了。那或者说今天的训练我们只是用口述，没有任何的讲义，等到结束以后再发给大家，就是这些都是不方便的地方。那这种不确定感啊，譬如你今天可以做这个训练，然后碰到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你就很考验像我这个做领导的在那个地方呢，你就要考验说我现在这个训练要不要做下去，是不是这次要取消，哎呀，这个很考验人的，所以这个都是一种不确定感，那会让人感到不是很舒服，所以这都是一种逼迫。那你就想说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头，那就没有这种问题啦，那就比较简单啊。但是呢，也越是在这种环境里头，你越看见神的恩典的重要，跟神恩典的这种伟大所以这次我们感谢主。其实逼迫它有很神给我们碰到一些逼迫，跟随神本来就受到逼迫，不只是像我们要做宣教士，其实它最大的目的是让我们来经验它，让我们自己得到洁净啊，让我们自己得到试验，他也要试验我们的顺服，还预备我们自己。其实每一个阶段神都在预备我们自己，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更可以领受到神的恩典，来面对真实的自己啊。那时候我在工厂十几年里面，我学到最宝贝的功课，当你碰到任何的状况，其实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上帝。这时候啊，其实最好的一点是什么？跟神啊，我把它称作啊，像就是写出自己的诗篇来。你看大卫啊，你看我们读那个大卫的诗篇呢，是大卫真实生活的经历，他的真实非常的真实，他的情绪非常诚实，他能够很真实的表达，他文笔很好，他表露的很好，他还最主要他很诚实，他能够表达出他被扫罗追杀的那种处境啊，那种苦啊，他能够跟神这样说出来，那跟神这样倾心吐意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十几年来啊最宝贵的一个学习。当你在这种环境下的时候，你能够好好的写你自己的诗篇了，那跟神倾心吐意，然后好好的表白自己的那种在当下的那种状况，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走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很宝贵的一点，其实是能够了解，让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状况，也能够拓展我们自己的看见，也能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意。即使在不明白，甚至你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能够至少能够跟神能够诚实的倾心吐意。所以我常常讲说，那种情绪的诚实啊，是在跟神的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往往跟神在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在跟神的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啊不诚实啊，我们对自己也不诚实。当我们很诚实去面对的时候，那你发现哦，你跟神很诚实的互动的时候，那个交流就很深了。那种祷告是真的是心对心的祷告，不是嘴巴的言语上的词句上的祷告而已，而是那种心对心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你能够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那个诗篇就会写出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这样的学习。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主啊，在这个十几年里头，来神给我们真的神耶稣讲的话是真实的，就是要得到受到逼迫，但是这个逼迫是好的，是给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跟随神啊，当我们耶稣挑战那个富有少年人说，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啊，然后来跟从我，那他跟从我这最宝贝的就是要面对的这个逼迫，那这个逼迫呢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成长。那这个三个 S 啊，一个 homes 然后 mothers 加上 persecutions。 那我在讲一个讲到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讲个 大概差不多时间，我们最后很简单做个结束。有一个，我用一个五大誓词，当然我在书上我也写过这个。我今天回顾看这五大誓词的时候，我觉得给我看见，跟我今天讲的这个用的这经文很有关系。当我要就十九年前呢、啊，十九年前的，就是1990年的六月的时候，我是8月离开的空军的，在六月的时候啊，我在六月的时候，我发生了几件事情。六月初的时候，第一件就是在六月初的时候，长荣航空公司人事主任飞到我的基地啊来看我，他是以前我的老长官呢、啊，他就说我现在当长荣的人事主任，我现在听说你要退伍啊，那你是现成的飞行员，长荣啊欢迎你加入。所以他给我很多优厚的条件跟我谈，那我说这是鸿门宴，那我说对不起，我今天要离开空军的目的不是想要加入长荣，所以我婉拒了他。两个礼拜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当班完了11点多回到宿舍睡觉，刚要睡觉的时候准备要祷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有那个排山倒海的那种忧虑跟惧怕向我涌过来了，一波一波的，这个是哇，那个非常的真实啊！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最亲身经历的一种所谓的属灵征战。那个什么忧虑跟惧怕呢？那我把称作五大誓词。第一件事情，魔鬼攻击人哈、啊，来控告人，他全部用的是事实，他不会用假的。其实最诚实的是魔鬼，魔鬼绝对不会用假东西来攻击，他只要攻击你没有效。他绝对是用一些事实来攻击，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说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就是仇敌，啊，那当他又抓了什么事实呢？就是我曾经担心过，第一点嘛，就是说，我9月我8月31号就要离开了，那是6月中嘛，离8月31号2个多月。到8月31号你就要离开空军了，那你就无业了，无业你怎么能照顾一家五口啊？这是我曾经想过，我想说，哎呀，虽然没有立即的财务上经济上的压力，但是这是一件事，这是一件让我会担心的事。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要加入 MF 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可以被 MF 接纳，所以说仇敌就问我说，谁给你保证你可以被 MF 接纳，这个没有人可以保证。第三个就是说，即使你可以被接纳，在当时啊，是1990年的时候，我们 MF 要求每一个童工的家庭啊，家庭童工嘛、啊，都要筹款4000块美金一个月。那即使你可以被 MF 接纳，但是每个月要筹4000块美金，你能够筹得到吗？那时候我在台东的教会，我们教会大概才80几个人到100个人。那在台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宣教的概念，所以说宣教很少就在教会在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我最担心的一部分了。那再过来第四点，那你有三个孩子，你可以奉献，但是你不能够牺牲你孩子或者剥夺你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你不能够牺牲你的孩子，这个魔鬼很厉害的。他抓了这一点呢，来攻击我。那就是说，你愿意奉献，但是呢，你孩子的教育怎么办？这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说，将来的工厂都是很偏远，比较落后。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你能够适应吗？所以这五件事情，我曾经思考过，曾经挣扎过。但是那天晚上啊，是同一个时间啊，像如那个洪水般的这样的涌过来啊，哇，一波一波的。那我就一直奉耶稣命来抵挡。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征战，这个是让我们忧虑跟惧怕。魔鬼很厉害啊，孙子兵法的最厉害的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就是让你，哎，你就投降了就好了。那我现在那时候对我来讲很大考验，我挣扎什么？如果我要顺服神面对这件事情的话，我就要面对这五大事实。如果我不要顺服神，那我就留在空军，我就不要面对这五大事实。如果我离开了空军，我加入长荣，我也不要面对这五大事实。这个挣扎蛮大的，所以从理性上、从情感上，那种来来回回的挣扎，这个是非常真实的，这是短兵相接，非常的实在。在这个中间，哇，来来回回的这样拉锯着。那我就一直知道说这不是从神来的话，所以我就抵挡他，但是就是那么真实。那我想说，那我现在投降了，那我就解决了嘛，这问题就不需要面对这五大事实。但是呢，我又知道这是神要我们要走的道路。就在这样的情况，来来回挣扎了好长时间呢，最后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哎，突然间呢、啊， 神呢、啊、在这个时候啊，及时来了一张我叫做即期支票，及时的支票。这个做生意的人，你看这个时候，如果你那个在等一个钱的时候，突然间进来一张票子的时候，那要给你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个时候真的比那个即期支票还来得重要，就那个即时甘霖呢、啊，那超过即时的甘霖。那时候神给我一句话，他就说你一生有三个阶段呢、啊，第一个阶段是。你出生到你离开家到空军去了，那时候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15岁离家到空军啊，到我离开空军正好23年。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的9月1号开始，到我离开世界，这第三个阶段。那他说神说第一个阶段是你的父母亲养你，第二个阶段是空军养你，第三个阶段呢是我来亲自养你。你到时候可以比较一下，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比较一下谁养你养的最好。哇，这句话真的是哦，我觉得非常的清楚，是从神来的，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上，仇敌想要哦，像如急流涌来一样，要让我就是。打退堂鼓啊！但是耶和华的气也把他吹走了，他不但是吹走，而且他给予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神要养我们养得最好，这成为我神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应许。所以我跟我孩子讲呢，在任何状况，我说 你放心，神说他要养我们养得最好。我说是 one package， 不是只是我，是我们整个 family 啊。我们孩子说 yeah， 是就是这样的。真的，我常常给我们孩子鼓励，就这样。那就这样，你看，我们就回过头来看，那一年1990年的6月那个中的时候，那天晚上，仇敌用这个5大4次来攻击我。19年后的今天，我回头来看这个，那就我觉得神的话是真的。所以我退伍以后，我也没有失业。我是在那个台湾，我是身份证上是无业，但是我实际上是有业，啊，那我加入了 MF 啊，我加入得很快，而且我也很顺利的被接纳。然后呢，我们要每个月筹4000美金啊，真的神就给我们开路啊。我们全班一起受训啊，有11个同工，11个家庭，我们一起受训的。所以我们是华人嘛，其他都是美国本土的那个 Caucasian 的美国人嘛。那我们就在这边一起受训啊。结果呢，我们在那个一起受训的时候，那个负责筹款的那个同工啊，他最担心我们就是那个筹。他说：“你们从那个小地方来的，你们有办法筹到这个每个月4000块哦。”我们常常跟我们谈这个事情。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不知道神什么方式可以帮我们来满足我们这个需要，但是哈、啊，我说我第一个月我离开空军的第一个月，我1990年的8月31号离开，9月1号到9月24号那个短短的24天里头，神就供应我们4000块美金。”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个，他们在考核我们呢、啊，那我们再跟他分享这个见证。最后他们全体站起来，他说我们要唱那个 Doxology， 真的，他说就是那个非常的感神非常 awesome。那后来呢，果真也真的这样子啊。我们收完训以后，我们就开始有一点时间筹款。11个同工里家庭同工里头，我们是第一个筹到达到4000美金的，所以我们最早上工厂。他们最担心我们，最有点点不好。今年你看不起我们，但是呢，我们是第一个上工厂，因为我们最早达到，所以我们到1991年的年底，我们就上印尼了。所以啊，这个神做成了。那第四个就是我3个孩子，那更奇妙。他说，仇敌说，你不能够因为自己要顺服神啊，结果剥夺了你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啊，那他们的教育怎么办？哎呀，这个19年后的今天，我今天3个孩子，我老大研究所毕业，他已经毕业1年了，然后现在在芝加哥工作，他是一个 social worker。那老二呢，现在 NYU 读书啊，研究所2年。那老三呢，现在研究所1年，他在 San Francisco。那我们曾经有一年啊，我们3个孩子都在大学里头，老大4年级，老二老三1年级，那时候3个孩子。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呢、啊，我们的每一个月每一年的这个孩子的读大学的费用，一个孩子要3万多块。那时候呢，我们要99年的时候，我们在述职的时候，到很多教会啊，很多的这些关心我们的，他说你有孩子马上读大学怎么办呢？那时候我还没想到那么多呢。那后来我们到了时间慢慢接近的时候，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不过神的恩典真的很奇妙。 那个我们做我们的部分，神做神的部分。我们在印尼十年了，生活很简单啊，我们的生活费很少了。那时候我们虽然筹4000美金，我们大概给我们的生活费，因为印尼的生活水准比较低，我们差会只给我们1500开始，到后来1800块。等我孩子现在长大，我告诉他说我们当年拿多少钱，他们很不公，他非常愤怒的为我们抱不平啊。他说你拿这个薪水是 poverty， 他要讲真的这个事实啊，在美国看是 poverty， 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代，在那边的生活，其实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多钱，那大概8-900块都已经够用了，可能不需要到那么多，大概到甚至6-700块都可以。所以就是讲，那我们每个月还有大概可以有个8-900块可以存吧，那我们就吃印尼食物就很好，印尼食物是世界上好吃的食物，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这样，那我们做十年下来，我们也有不少钱了，供给我老大读大学没问题。等到我老二老三都要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时候，我老二老三两个同时拿到奖学金了，这个是神机啊，真的是神机啊，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不是一个人拿到，而且两个人拿到。而且两个 undergraduate 的那种 program， 又对一个是外籍学生来讲，几乎拿不到奖学金的。大家在这边都会了解。那但是他们两个都拿到，我老三更奇妙，他拿到两个奖学金，第一个是 academic 奖学金啊，他是 academic 奖学金，第二个是拿到那个叫什么 cultural diversity 这个奖学金的，他拿两个。所以这个神很奇妙啊，真的，所以就舒缓掉我们这个他们读大学的那四年的这种学费。所以这是神的恩典。那他们也知道说这个他们要将来要继续要，他们很喜欢读书啊。他说像我老二就很早就开始天天打工啊，天天赚钱要读为他的研究所这个读书啊来预备。所以他每一年的这个夏天呢，回到家里面啊，每一年夏天都要赚好多钱了。他每次尤其到昆明以后又教英文，他现在又在搞艺术治疗，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小孩子都喜欢送到他的面前来，要请他画画，还给他做艺术治疗。所以他就很早就开始有这种预备。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孩子的教育，觉得我发现神要养我们养的最好，神照顾超过我们亲自照顾他。这是那我们另外到工厂的那种偏远跟不方便，那我觉得都还简单。所以这次我觉得说回过头来看，当年仇敌用的方式来攻击我们，要让我们打退堂鼓的，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当我们越软弱的地方啊，神照顾的最好。我觉得什么，所以今世则百倍，这是神的方法，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孩子听的时候，因为我们当初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不了解，当我们现在他现在大了告诉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哦，还好我那时候不懂事啊，不然的话我就会焦虑的一塌糊涂真的。所以他现在说，但是他们也看见到，他们自己经验到上帝的亲自的照顾，亲自的养育啊。所以他们，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碰到任何问题，你就要记得神说神要养我们养的最好，是感谢神的。所以今天再回头看这句话，他说人为我跟福音的缘故啊，撇下这么多东西啊，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在来世的永生呢，是我亲身的经历，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现在到心理上的认识。所以感谢主啊。那我想说今天现在已经正好9点钟，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要感谢你你真的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我们被你创造，被你救赎，也被你一路的引领，也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在我们认识你的过程也更多认识自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走到人生的今天的这个阶段，不管我们今天的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过去如何我们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但是神啊，你也保守我们到今天，你也继续的引领我们的脚步。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经验你在我们生命中信实的引导。我们谢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
谢谢蔡弟兄的分享。 那我们知道从蔡弟兄的分享当中，我们很清楚听到不仅仅是从台湾的日子哈，那么到印尼，到今天在昆明，以及在我想不知道生以后的代理哈。